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按章按节查考旧约小先知书约珥书。最近我们分享神应许要拯救以色列，这次查克老师将结束约珥书，内容提到主耶稣将会招聚万民在神面前接受审判，他们要经历哈米吉多顿大战。好，请翻到约珥书第三章第四节，留意收听查克老师为我们仔细讲解今天的讯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小先知书约珥书，请打开约珥书的第三章。约珥书第三章的第四节说，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呢，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我觉得这一节经文挺有意思的，因为先知在谈论巴勒斯坦等等啊，他们要报复以色列，但是呢，神迅速的使报应归到他们头上。我认为犹太人用来对付恐怖分子的战术，它真有意思。他们能够以更加恶毒的手段来立刻还击，就好像这一切都在约珥书的这一节经文中应验了。约珥书第三章第五到第七节，耶和华说，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或作庙中，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利尼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在主后70年，罗马最终征服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估计有160万的犹太人被处死了。罗马人把大约60万的犹太人掳去，其中呢17岁以下的男女就被卖作奴隶，有时候呢是以极低的价钱，相等于一斗大麦的价钱，就被卖作奴隶。有些呢就被用来在罗马的竞技场上竞技，以及在世界各地的竞技场上喂狮子。他们呢只把一些最高最强壮的俘虏就留在提多凯旋归来进入罗马城的战俘队伍中，以及呢安排在树立提多拱门的仪式中，只有一小部分呢是最高最强壮的几千个犹太人就留在罗马军队凯旋进入罗马城的战俘队伍中，用他们来展示罗马人的威力，其余的人呢则受到残酷的虐待，就像圣经这里所描述的一样。但是神说，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他们所卖到之地，我要在世界各地从他们所分散的地方带回来，我要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 约珥书第三章的第八和第九节说，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而这里说要预备打仗呢，实际上就是准备打哈米吉多顿大战。这外邦人是肯定会参加的，不是吗？不是已经拨出了几十亿的美金作为未来战争的专款吗？约珥书的第三章第九和第十节说，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先知以赛亚和何西阿都看到将来神要建立他的国度，那时候呢，万民要将刀剑打成犁头，把戈矛打成镰刀，也不再学习战事。但这不是在现在啊，任何政治家他们想设法要说服你啊，如果你要投票选举他，就会带来一个黄金的时代，并且呢有什么平安啊、繁荣啊啊，可以将刀剑打成犁头啊等等。你啊不要相信他，他呢太幼稚了，靠政治呢是无法达到那些目标的。在人的政府被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头砸碎之前，世上不会有和平的。只有到了主再来建立他国度的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将刀剑打成犁头，把戈矛打成镰刀。可是现在呢，神呼唤人要准备战争，因为列国都要聚集，要打这一场最后的大战。约珥书第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说，四围的列国呀，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呀，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启示录第十四章呢和这里的经文呢是平行的，同样讲到神愤怒的这些酒杯。约珥书第三章的十四节说，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就说那是他们受到审判的谷。约珥书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这里呢又提到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启示录第十章生动地描述了耶稣基督的再来，神的大力天使的再来啊。启示录第十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说，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 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有几个预言讲到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下一个呢，就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的第八节。而在约珥书第三章的十六节呢，这里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当狮子擒获了猎物之后，他呢会脚踏在倒地的猎物身上，他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声。这个吼叫就表示绝对的威严和胜利。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会发出山崩地裂般的吼叫。犹大支派的狮子要宣告他绝对的威严和胜利，并且掌管全地。他已经胜过了仇敌，开始他荣耀的统治。我是迫不及待的想听到这个吼叫声了。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约珥书第三章的十七节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有人说啊，主已经来到了，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度。我们现在呢，是活在黄金时代。主啊，已经在1914年来了，我们现在是活在天国时代了。哇，这不是很荣耀吗？蒙福的国度啊。哦，这就是蒙福的国度吗？这太令我失望了。我还在盼望比这个更好的生活呢。错了，这些事情呢都还没有发生。不要让他们欺骗你，以为主的日子已经来了。他来的时候呢，不会偷偷的溜到一个秘密的房间，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他。主再来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广泛报道、最广为人知的事件，万人都要看见他，万口必承认耶稣是主。约珥书第三章的十七和十八节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根据先知以西结以及撒加利亚的预言，这条从耶和华的殿流出来的泉水会变成一条溪流，注入到死海中。另有一个支流呢，将流入到地中海。这里呢，再次说，它将用来浇灌长满了皂荚树的石亭谷。约珥书第三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约珥呢，让我们看到在那荣耀的日子， 耶和华将回到锡安统管全地，主的荣光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在翘首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有趣的是，每讲到神将要来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总是有些人心中呢很不舒服啊，有些人还是在情感上有偏激的民族歧视观念。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不会去理会别人是什么民族，我甚至不应该有种族差异的观念。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对任何民族有反感。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新的种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告诉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与每一位神的儿女呢，都是一体的。不论他是什么民族、什么背景，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就应该接纳其他的基督徒，不管他是什么种族背景，都要与他合一，毫无芥蒂。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合而为一的。对基督来说呢，没有所谓神喜欢的国家或者是不喜欢的国家，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建立的一种全新的关系，一种更加亲密、更加深入的关系。我们都是凭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子女。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与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是敞开的，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得到，而不是凭着一个政府所定下的条文，而因为这个条文呢不是公开给任何人的。这种关系呢乃是公开给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凡相信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应该能够自由地接纳他、爱他。如果我是神真正的儿女，我就能够做到。神的儿女心中不应该有偏见。我对于有些教会或者机构仍然有这种偏见而感到惊讶。这些个偏见中呢，有的是反犹太主义，有的呢几乎是极右的白人优越主义、亚利安种族主义。愿神怜悯我们吧。这些呢都不能也不会反映出这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或者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感谢神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了，我为我是神家里的一份子而感到高兴。我在耶稣基督里拥有这个新的国民身份，因着基督，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你们当中的一位兄弟，这我太高兴了。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共同标准。如果你是神真正的儿女，你也会有这种感受，你不会又是神的儿女又去反对犹太人，神会把那种不恰当的观念除去的，让你能够爱所有他爱的人。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了我们荣耀的盼望，让我们等待主你再来的日子。啊，神啊，我们的心为主日子的到来所要发生的事而颤抖。但是主啊，环顾今天的世界，我们知道你不会让它继续单言的。 掌握世界大权的人已经把我们推到即将爆发超级大战的地步，人类就要自我毁灭了。我们看到各国在准备战争，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的。亲爱的主啊，我们信靠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毫不畏惧，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会保守我们，眷顾我们，并且与我们永远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尽管黑暗就在我们面前，但是你已经让我们看见另一边有了光明，因此我们就有了希望。世人却看到眼前的黑暗，而落在绝望之中，在无助的光景中发出了呐喊。可是主啊，我们这些被圣灵重生了的人，能够期待那新的一天，那个新天新地新的国度，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奉耶和华的名祷告，阿们。好，请领受祝福。愿主与你同在，赐福给你。愿主赐给你一个美好的星期。愿你多多的经历主的恩典和丰富。当你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愿你能够发掘在主的旨意中为你安排的有福的计划。愿你满得各样属灵的恩赐。愿你在等候我们至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日子里，在基督耶稣里样样都充足。最后，愿主与你同在，愿神赐福给你。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尽管约珥书只有三章经文，但它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将如何临到那些抗拒耶稣基督的人。将来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国度，而属主的子民呢，将与主一同掌权。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非常期待主再来的荣耀日子。一会儿呢，查克老师会简单的介绍阿摩斯书，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我们看完了约珥书，下次进入阿摩斯书，请简单的介绍阿摩斯书的内容好吗？
阿摩斯书的作者阿摩斯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虽然他很特殊啊，但是他很谦卑地看待自己。他呢，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是一个农夫，但是神借着他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我认为呢，神总是使用普通人，这一点是挺有意思的。阿摩斯呢，也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人。
谢谢查克老师。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记得下回安排时间一起查考阿摩斯书。查克老师呢，会谈到神借着先知阿摩斯所宣告对列国的审判，其中包括对阿摩斯的审判、 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